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蜻蜓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据说批评李安是要遭黑的哟。你们是给我招黑吗？我问两位导演怎么看待电影死亡。
嗯
，A film is died。然后呢，这个斯皮尔伯格就马上说电影死了。斯皮尔伯格说电影死了耶。然后乔治·怀斯说电影死了，但是这个3D 是未来。嗯、然后呢，斯皮尔伯格追一句说我不同意。就文化生产链条来说，数码媒体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盈利模式。
嗯，
它一边它是那个最大的资本吞吐量的那个场域，但是到迄今为止，它都只是一个关于资本的事实和资本运营的事实。我自己仍然认为，就是电影艺术的未来紧密地联系着影院空间的未来。
嗯，
影院在，电影在，影院亡，电影亡。我们至少用100多年所累积下来的那个电影艺术自身的那种触动人类心灵的那种能力，我觉得可能是电影得以幸存下去的啊，幸存下去的原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GQ Talk。 这本来是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有幸请到了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教授和我们漫谈了2019年的全球电影。节目将分两部分播出，因为疫情的原因，春节期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和排期给了疫情报道，这期节目一直延后。美国时间2月9日，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揭晓，韩国电影《寄生虫》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国际电影四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年前录的时候，北美颁奖季正如火如荼。在本期节目里，我们谈到了好莱坞电影的现状和韩国电影的高光时刻。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票房的萎缩，是否意味着好莱坞叙事在中国的失效？《寄生虫》拿下金棕榈，并横扫北美颁奖季，我们该如何看待新一代的东亚电影之光？流媒体的入局是否真正冲击了电影工业体系？而追求激进技术的电影是否真的是电影艺术的未来？让我们进入正题。就你看今年那个票房排行的前10啊，其实好莱坞的力量已经非常薄弱了。它最票房最高的是复仇者联盟4，这毫无疑问是因为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超过了阿凡达，已经登顶了，它在中国进入票房第三名也还算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然后剩下就是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这一个电影是第10名，包括年底上映的这个星球大战在美国仍然是票房冠军，在中国只拿到了1亿人民币的票房，就非常是惨败。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在2019年这一年份啊，好莱坞的故事在中国确实是失灵了呢？
回答是对也不对。
我就知道。
我是觉得就是说好莱坞的那种独特光环和魅力确实在中国有着一个缓慢而持续的一个褪色的过程。
嗯
啊，就是中国观众开始成熟了。
嗯
啊，我原来不是有说中国新观众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吗？所以新观众当时强调就是说，推动他们进影院和提供他们选片参数的东西经常不是电影的。
嗯
啊，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有连续观影经验的，在一个连续的影院文化当中长大的一代人或者几代人。而现在呢，就是我们已经逐渐的在这个观影的过程当中哈，然后再经由那个电子媒体啊、
嗯、
我不是说要高估豆瓣啊，就类似于豆瓣这样的空间，然后这个大家就在自我学习哈，自我教育，所以中国观众开始成熟起来了。成熟起来以后呢，他就会真的知道好莱坞是大佬，但是他是一个片种嘛。
对
啊，我觉得这个在这个意义上说是这个描述肯定是正确的。可是我是觉得，支持好莱坞的从来不只是好莱坞电影啦，还有美国梦啦。还有美国梦，还有美国价值，还有美国全球霸权的这个事实。那么在这些事实改变之前，那个好莱坞的光环是不会跌落的哈。所以我就说它也不完全是这个，而且在于呢，就是说有可能好莱坞终结了哈，因为我自己当面问过斯皮尔伯格和卢卡奇哈，就是那个一次学术研讨会哈，他们俩居然会去到美国大学电影系的学术研讨会，我也很感动哈，中国这大导演绝不会来我们的研讨会的哈。然后呢，那个研讨会之后就提问嘛，提问那个结果我很少就当这种提问发言哈，就我也使劲举手，所以主持人当然是我朋友，也就会马上有机会给我，我就说我问两位导演怎么看待电影死亡？
嗯
，A film is dead。然后呢，这个斯皮尔伯格就马上说电影死了。斯皮尔伯格说电影死了耶。然后卢卡奇说电影死了。
乔治卢卡斯。
乔治卢卡斯说电影死了，但是这个3D 是未来。然后呢，斯皮尔伯格追一句说我不同意。就是当时我怕引起歧义，我还说这个 I mean the movie。因为不是胶片嘛，不是 film 当然死亡了，大家都知道那样的。我说就是电影哈、这种叙事形式是不是死亡了？然后他们回答居然是 yes。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好莱坞就是也可能哈、如果说乔治·卢卡斯和这个斯皮尔伯格他们都认为电影死亡的话哈、是不是说好莱坞电影工业他们整体的就是在一个逐渐的衰落和消亡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哈、但是因为我肯定知道的是，现在已经30年了，就是资本净流出和人才净流出，啊，好莱坞电影工业，流向其他的娱乐业，流向新媒体啊、然后呢，那个这当然后面就一定是网飞的问题了哈、就是说新媒体的资金又向电影业流，就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且呢，就是说几乎是一个共识，某种程度上我也认同这个共识，就是电影是夕阳产业、
只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
当时就是以好莱坞为范本、我觉得它是一个夕阳产业，但是就是超出我的意料之外的中国电影崛起，就是我说这是世界电影史没有的奇迹嘛，就是跟经济起飞同步起飞啊，中国电影崛起，不去讨论它的历史原因，中国电影崛起对全世界的就对电影艺术和全世界电影工业就是强心针呢，就这一针扎下去以后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曾经有一个整体的影响和带动，然后从好莱坞到全世界各国的艺术电影、独立电影，大家全都这个基于庞大的中国电影资本和中国电影市场，尤其是巨大的中国电影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哈，一个前提的格局那样的。好莱坞早就开始自觉的为中国电影市场拍片了。这个嗑我都唠了10年了吧、就是在国际机场上候机的时候买到的那个《好莱坞 Report》的封面文章嘛，就是要不要去对给中国磕头。明确的，赶紧的啊，赶紧的，快去啊。就是这是好莱坞的产业内部的一个共识嘛，就是看好庞大的中国电影市场对于电影产业的支撑作用。那么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以后的好莱坞电影之于中国电影市场到底是不是好莱坞，其实不重要了，其实不重要了那样的。这是我觉得是第二个答案。第三个层次的答案呢，是我是觉得双方的，一方面就是说好莱坞面对这一轮的冲击的那个张皇失措和悲观论调，使得好莱坞产业内部有巨大的分裂，就是那个一边呢，就是大资本，制片人公司，他们就只把目光、注意力、资金都放在这些 超级英雄系列电影上了。
嗯，马丁斯科塞斯说漫威这样的电影就是主题公园式的电影。
哦，对，反正他们俩他们对骂的故事那样的啊。就是说他们就只放在这儿，然后就是无数无尽的前传，
嗯
啊，无尽的这个续集那样的。他们在重复电视冲击那一次的错误。他们就是只想根据既定的市场啊，既定的观众去确定他们的制片方针。
嗯，
而且呢他们只想想象以电影的强项。
嗯
啊，来拍摄这些电影。这是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就会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是奥斯卡真的成了一个跟美国电影市场和美国电影主流工业相分离和相抗争的力量了。
嗯，
就是几乎每一次颁奖礼上都会有人抨击啊，抨击就是怎么这美国电影怎么能这么堕落，
嗯，
啊，那个美国电影产业怎么能是这样。而实际上那个尽管黑豹也入围了这个名单，但总体说来它就变成了奥斯卡奖真是美国学院奖了，美国学院奖了哈，代表着美国的好莱坞的电影理念啊，好莱坞的这个电影美学哈，和好莱坞的电影追求。而市场的主导却是这些漫威宇宙，
嗯，
或者是星战，
嗯，
啊，一拍再拍的星战那样的。我就说话分两头，就是说此前我们的那个引进政策是分享他们的这种制片认知的，
嗯，
我们也觉得这样的电影会最有票房保障，
嗯，
但是显然我们的观众未必这么热爱这种好莱坞电影。
嗯，
那么从另外一边看，就是说这种好莱坞电影能不能成功取决的东西是非电影的。
嗯，
就是复联的那个复联三复联四在中国所创造的这种票房奇观，是因为中国在一个非常长的历史和非常复杂的环境当中养成了自己的漫威粉。
嗯，
而漫威粉不在于他们消费漫威产品，而在于他们分享着围绕着漫威产品的同人文化。
嗯，
你如果不是一个漫威饭圈内人，复联三复联四看什么？看都看不懂。
嗯，
而星战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一个相对应的中国的粉丝群体。
嗯，
所以这是星战票房低迷的原因，也是那个他高扬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表现的是一种新的文化生态，一个全球新的文化生态与影院票房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好莱坞在中国的起落的问题。
好莱坞制片业让您还心有敬意的一个地方是在于它其实反应还是挺快的，会捕捉或者是会攫取某些东西然后进行自我的反思。那现在好莱坞电影业如果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面临了这样一个大的困境的话，他会有这种反
思。我自己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本身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说敏感的狂妄又谦虚的好莱坞电影人也不能主导好莱坞电影工业。
谁可以呢？
资本的这个追求，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
嗯，
就会压倒它。
嗯，
因为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形，就是以前我们一直会讨论美国影评作为工业生产的一个环节的这个意义。
嗯
啊，当然美国会有各种各样的电影研究者和电影影评人，但是真正的那个作为市场环节那些影评人，他们是通过和观众之间建立起他们的信任度，
嗯，
啊，他们的这个信用，市场信用来影响观众的。但是大概近20多年来发生的越来愈演愈烈的事实就是说影评开始失效。影评开始失效，你尽可以打2分，你尽可以打1.5分，你然后 票房照样如潮。
其实这不仅仅是发生在电影业，就是这种消费群体的扩大，然后倒逼产业改变，然后这种新的社交媒体的兴起，直接瓦解权威，发生在像图书产业、时尚产业，他们面临的冲击都是一样的。电影产业肯定也是的。
是，就是说，实际上在那个消费的那个链条上面，那个产业的那个壁垒已经被打破了。
对，
啊，
嗯，
已经被打破了。可是我们整个的那个甚至连认知还没跟上啊，所以我是觉得一边我是觉得就是整个知识生产远远落后于那个现实，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现实的畸变，包含政治经济的现实的这种畸变，我觉得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又非常悲哀的发现哈，就是如果这样的一种格局是一个不可更动的趋势的话，那么电影死亡已有定论，我们也就不必在这儿讨论关于电影的话题了。
您刚才讲说那个资本主宰好莱坞啊，其实这几年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资本的新入局者，就是所谓的流媒体。其实你要看世界电影市场或者电影人，就会发现他们中有硬核的胶片主义者，就我只用胶片拍电影，然后有逐渐去拥抱这个电子化的或者是这种数字化拍摄的，然后但是也有更激进的，就是我去为流媒体拍摄电影，我这个电影为了满足我参赛奖项的需求，我在电影院放7天，但是我主要的受众群体不再是影院的观众，而是能够付费观看或者是上线之后被下载然后被观看的那些人群。您觉得这种流媒体的入局对比如说电影创作者或者是对于普通电影观众它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是要回答整个数码转型，新媒体革命对于我们整个的那个生命形态的改变。而对于就是你说的所谓的硬核的这个胶片的使用者或者胶片的坚持者，几乎不可能存在了，
就几个了。
因为就是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奢侈。
对
啊，我就老说一年的这个转折时刻嘛，哈，啊，一年转折时刻就是柯达公司的申请破产保护啊，柯达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而第二年就是美国最后一个胶片洗印厂关闭。
嗯。
啊。接下来就是也就是也就是一一年那个好莱坞影人的那个抗议。
嗯。
啊，就是联名抗议80多个人签名，就是资本活埋胶片。
嗯。
啊，但是太晚了。我就说所有的我们对于这次新技术革命的反馈都太晚了。然后当这个数码在全球产业结构和具体的电影生态的意义上说彻底的取代了胶片之后，实际上所有曾经围绕着电影的确认着电影和保护着电影的墙都塌了。
嗯，
都塌了。那么这以后就是它就不单纯是一个电影制作方式的选择了。
嗯，
其实总体说来是别无选择，别无选择。今天我们所靠的一个东西是，我们所依赖的一个东西是，所有的新媒体都以老媒体为内容，
嗯，
对吧？麦克卢汉的那个说法啊，而所有的新媒体都会有一个生长的自卑期，
嗯，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不过是在用数码媒介模仿胶片电影制作，
嗯，
啊，如果他们一旦寻找到了自己的内容，或者说他们不再仰望20世纪辉煌璀璨的电影艺术的时候，电影这个因胶片和影院所限定的艺术形态还有什么必要继续生存下去？这是我特别不愿意想，可是我不可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所以呢，我觉得是在前面描述的这样一个大的格局当中，所谓这个流媒体啊，进入电影制作，那么其实那就回到了所谓流媒体的问题。
嗯，
就我们不说数码技术哈，我们不说这个网络，我们不说智能手机，我们不说 pad 哈，我们不说 screen， 我们不说屏幕， 我们不具体的去讨论所有的这些层面或者参数或者向度哈，我们不具体讨论这些东西呢，我们会说呢，其实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就文化市场、文化生产链条来说，数码媒体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盈利模式。
嗯，
它一边它是那个最大的资本吞吐量的那个场域，但是到迄今为止，它都只是一个关于资本的事实和资本运营的事实。
嗯，
但是如何获得它自己的文化生产的盈利模式，是始终没有解决的。所以它的那个投资电影。本身就是在他的那个两个相关事实，一个相关事实就是说他资本过剩，
嗯，
一个事实是他没有这个盈利模式啊的这个前提之下，但是同时他对于电影工业的冲击又是绝对直接的。所以呢，就是说在一个短暂的历史契机当中，流媒体会成为作者电影、艺术电影的机会。
对，
是因为它难于染指作为大电影工业系统成熟的商业巨片的形式。
是的。
或者商业类型的形式。
嗯。
啊，所以它就当然是会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进入。啊，但是总体说来，这一场新技术革命的问题，除了刚才我们所说那个未经抵抗和不曾讨论之外，我真的非常担心的是，它是一个近乎全面的、彻底的资本导向的过程。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对它抱有文化期待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就且看好这一时吧。
嗯
嗯，我自己仍然认为，就是电影艺术的未来紧密的联系着影院空间的未来。
嗯，
影院在，电影在，影院亡，电影亡。啊，尽管影院现在越来越成为一种影像艺术的一个广告空间哈、啊
嗯，
但是它和电影这种艺术形态的那个共生和依存关系是绝对不可能拆解的。
嗯，
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介质去看电影，但是电影的生产是因影院空间而生，并且因影院空间而存在的。
嗯，
我就说电影创造的这种视听时空艺术的形态将发扬光大，
嗯，
覆盖越来越多的面向，但是电影这种形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啊，然后这个去用视听时空来组织一个，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组织一个精彩的故事，
嗯，
然后构成这样的一种视听的，对于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肉体的这种多重冲击的这种形态，确实电影艺术独有的。
嗯，这确实是非常赞同。因为网飞其实这几年出了几部可以说在评论界获得非常高口碑的电影，然后2018年的罗马，今年的爱尔兰人，都是名家名导，然后大制作。我之前会觉得说，就是网飞重新把作者中心主义，然后这个其实是新浪潮或者怎么样那个时候更盛行的一种理念再摆到台前，然后以此来打破大制片厂的垄断，它才获得了一种活力的体现。但是我会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那只是阶段性的，那甚至只是一种新型的资本公司的一种 PR 的手段。就是我推出几个成功的案例，而且是不惜重金推出成功案例，我就能够吸引到大量的优秀的人才来为我所用。但是一旦他找到一个盈利模式或者是盈利方向的话，不管是数据导向的，就所谓我们的大数据观影，还是一种用户导向的，就是根据像网飞现在这样根据不同国家推出自制的电影和剧，我觉得他最终的引导他决策的首要的因素一定是利益而非作者论了。也许这是确实是像您说的，就且看且珍惜，有一部看一部，哪个导演赶上这个时候了，正好创作高峰了，拍出一个精品了，那我们就算是影迷的幸事，但是我们也不能对他、对资本、对于托拉斯机构寄予过高的期望。
岂止是过高的期望就不要抱任何不切实际的期望咯。
是的，
因为我是觉得另外一边也是很无奈的哈、嗯、我就是觉得就是说新媒体就文化生产文化消费这个东西而言，整个数码技术的那个另外一个重要的冲击呢，就是它几乎使得大众文化不再成为可能。
嗯，
夸张一点说，我就说我们真的全面进入分众文化的时代啊，恐怕这也是好莱坞衰落的原因。
嗯，
抛开复杂因素不谈，好莱坞最成功的就是他寻找到了最大公约数嘛。
对，
但是现在没有最大公约数了。
嗯，
人们就是分裂在各种各样的偏好、饭圈，然后所谓去原社会。
嗯，
对吧？他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电影确实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大众文化。
是是
啊，所以他的这种大众性，本身就是造成了他的生存困境。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说，那个你可以说，确实作者电影的年代到来了啊，因为第一次就是电影的门槛儿降到了零哈，我说降到海平线下头去了那样的，没有门槛那样的哈。理论上说，一个智能手机就可以拍电影了啊。理论上说，嗯，当然我老师说那个我们这些名导演说我这手机电影的很有欺骗性哈，他那手机的配件大概拉了两卡车哈。但是我就说理论上说那个没有门槛那样的哈，那么就是表达自我的那个机会哈，就是。是无尽的，
嗯，
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你为什么要表达？你的观众在哪里？
嗯、
你要说什么？你要说谁？说给谁听？啊，这样的问题就会出现了，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刚才提网飞这两部影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它其实形成了一个非常怪诞的历史轨道的交错点，啊，它交错在这里。我大概觉得很快就会擦肩而过了吧，
嗯，
啊，就会南辕北辙的相互驶去，所以我自己觉得，在数码技术的所造成的这种冲击，是方兴未艾哈，刚刚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奇观式电影或者是超级英雄片肯定不是电影的方向，
嗯
啊。因为所有的新技术手段就将提供更新的震撼，更大的满足，更燃的时刻，而相反就是说，我们至少用100多年所累积下来的那个电影艺术自身的那种触动人类心灵的那种能力，我觉得可能是电影得以幸存下去的啊，幸存下去的原因。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它的大众性很难使它成为继续延续的东西。
嗯。
但是呢它所具有的那种艺术的力量、公众的力量和审美的力量，使它至少可以获得戏剧艺术。
嗯。
啊，剧场艺术的那个。
怎么又感觉又回去了。
不是啊，我就是觉得它最多就是萎缩到像现在的剧场啊，像现在剧场它不再是这种公共的大众的动辄几十亿几百亿啊，而是这个就是它是一种分众的形态，一种具有公共性的分众艺术的形态。而我觉得能够使电影保持这样一个位置，获得这样一个位置，保持这样的位置的主导，我自己以为至少应该是爱尔兰人、罗马这样的电影，
嗯，
啊、
嗯，
应该是南方车站的聚会这样的电影，而不是那些大剧片。
我相信其实很多导演都意识到了这个电影的危机，他们会用尽一切手段尽量让电影成为电影院的艺术，并且把观众留在电影院。那就不得不提2019年的李安导演的新片《双子杀手》，他又延续了比利林恩以来的那种高帧率的拍摄，而且这个确实是影院的艺术，就是如果你不在特定的全球范围内只有少数寥寥几家有的那个听看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他最初的那种艺术冲动的。所以我不知道您怎么看李安导演的这种尝试。
据说批评李安是要遭黑的哟。你们是给我招黑吗？我自己觉得李安的就是这两部电影的所做的试验吧，我自己感觉像是和超级英雄片相类似的另一种顺拐啊，就我觉得超级英雄片就是以为这个现在观众低幼化，然后这个奇观化，然后这个 动漫和游戏几乎成了一种领头性的工业，然后同人文化和卖腐，就是成为主导，那我赶快顺应，这是一种顺应。而李安呢，我觉得就是他在面对这个新技术冲击的时候，他觉得电影一直是跟着技术进步同样进步的，
对，
所以我们不妨把这种技术手段达到极致，然后呢，那个来获得一种电影艺术或者说影院艺术的这种特定的冲击和饱满。但是我说我觉得他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同样的顺拐，确实是新技术所形成的新媒体及其新媒体的文化产品对电影构成这种洪水决堤式的这种冲击哈。但是是不是电影的自救或者说电影的这个新生是要通过对技术手段的使用来完成啊？我觉得就是我在我感觉的大处说空洞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毛商用毛衣的逻辑哈。而另外一个东西呢是这个，我觉得以李安的智力哈，以李安的明敏，他其实应该去追问高真到底和电影艺术电影观看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他应该进行媒介本体意义上的追问，
对，
因为当数码取代胶片的时候，其实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已经发生了，就是此前我们每看一小时电影有24分钟实际上是在黑暗里的，
是
因为那个每个画格之间有一个空格，老电影摄影机是有一个挡板要把那块黑挡住，而观众完全感觉不到这24分钟的黑暗是因为视像残留，换句话说每秒钟24画格足够了，八画格已经可以被看到了，低于八画格的东西已经可以被潜意识捕捉了，那么你现在高帧再高帧的时候，你究竟怎么去讨论人类的视觉接受，人类的视像心理，就是我们的人类身体的视觉能力的那个生理极限和那个物理突破，影片的物理突破之间的相互关系。我自己看比利林恩的时候就观影经验非常不好，他不是更真切了，他是变得很虚假了。当然我对比利林恩的那个吐槽之一是李安怎么会没有想到 3D 是不能玩景别的，
对
对吧， 3D 是所有的景别都是清晰的，
是的，
因为它增加了纵深维度，而景别是在两维的胶片介质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一种游戏规则，所以它那个就造成一种很不舒服的视像。好，这个其实是细节不重要，重要的是肉眼所能捕捉到的那个皮肤的质感，皮肤下面的那个血管的那个跃动，和皮肤下面的那个肌肉的运动是我在日常生活经验当中无法看到的，而我在银幕视像上看到了，它给我一种不适的身体的生理感觉，所以它变成了某一种超现实的怪诞。对，我的观影经验啊，完全是个人的观影经验，因为这需要大量的心理学生理学的讨论，那么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样的追求本身要达到什么目的，是你要用新技术建立一种全新的视像，这种视像本身和我们的现实经验和我们对于所谓真实感的获取无关，还是你就是为了增强那个现实感，使之不同于比如说电视影像，比如说家庭影院，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高清视频。我以为李安没有给出一个成熟的思考和清晰的定位，不论是用他的表述还是用他的作品，我没有捕捉到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进入影院是因为它是李安的电影，或者我们想去看一个新技术的展示，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两点都不是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我去看李安的电影，我看的是李安的表达，如果我是去看一个新技术的展示，我是看这个新技术是怎样的改变或者丰满了电影艺术。 然后两个东西我都没有捕捉到。
嗯，
当然我对比利林恩的另外的一个不满是在于影片当中的那种美国价值，不是好莱坞价值。嗯，因为好莱坞一直要找最大公约数嘛，那样的，就说这样的一种影像和影片，其实在比利林恩当中倒是有一个对话关系。
嗯，
那么就是伊拉克战争。
是啊，
伊拉克战争和这样的技术，而这个对话是正相关对话。所以当时我坐在这一次我有心理准备，比利林恩的时候我没有心理准备，我坐在影院里，我在问我自己，我为什么坐在这儿？我为什么坐在这儿？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层次哈。我这两部影片我都不欣赏，而且这个路径我不认为是一个有效的路径。倒是相反，我听说他在进行之李安进行之中的另外一个计划，我抱有一点好奇啊，就是他用这个Smithville， 然后他同时合成了一个 Smithville 的年轻影像哈。我对这样的试验本身倒有一定的好奇，因为我觉得这个大概是自我抹除的一部分，但是也是有意有趣的一部分哈，那样的。我同时呢，我就说我感到不满足的就是说，这并不是加强了电影作为影院的艺术，而相反，它和蔡明亮的努力很像哦。蔡明亮就说我以后我只在博物馆里放电影，我只在美术馆放电影，我不在电影院放电影了，对吧？因为它这个不是影院，它是一个要求特殊的技术装置的空间，因为一般的影院不能放映这样的电影了。
嗯，
所以我觉得它不是强化了影院，所有的想用技术手段，就像当年想用宽银幕、用环绕立体声、用3D、4D 来抓住观众的努力一样，都是南辕北辙的。
嗯
啊，因为今天影院里才有这个技术，明天或者下午我在家里可以享有这个技术啊。
嗯嗯，
这个技术进步的速率和这个普及度哈，和廉价化的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是的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肯定不是一个就是电影艺术自救的方向。这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判断了。
明白。其实我前一阵子在香港看了1917萨姆德斯今年的一个创作大片，当时看完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其实电影感受最朴素的来讲，它就是一种感受，就是你这是一种非常混合的体验，就它包含了比如说摄影机的物理运动带来的一些感受，比如说视听语言的传达，比如说对于光学现象的模拟，这种前后景，当然更重要的是你对这个故事是否有共情，它传达你的是一种非常综合的感受。而如果只强调技术本身的话，其实就是在看一种奇观，而那个其实是离电影还是太远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我完全同意，而且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忧虑。
嗯
啊，我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几乎没有什么真的身心愉悦的 3D 观影经验。
嗯
啊，而且我就记得那个我是专门去看了2D 的阿凡达。
嗯
啊，然后呢真的感受更好，原因是在于我就说，一个是 3D 技术它跟50年代发明的时候没有本质的进步，然后所有 3D 技术的那个弱点哈，弱项边角变形啊什么的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 3D 电影的拍摄都使用的是 2D 电影的电影语言。
嗯，对，
对吧？ 2D 电影电影语言就建立在是两维平面要创造第三维度的幻觉，然后现在第三维度真实存在的时候，就是以致说我说李安不该犯那种低级错误，对吧？你这玩透视，这没法透视了，因为它不存在着那个两维平面当中的这种文艺复兴空间的透视关系了。然后呢这个我说这个经验本身就表明它就不是说技术手段会强化我们的电影体验。
嗯，对
啊，这是一个。但是这不是我真正忧虑所在，我真正的忧虑所在呢，我是觉得一边是这个 3D 技术，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说什么 4D 影院，
嗯，
然后 5D 影院，
嗯
啊，我去过哈， 好讨厌呢，就是一刀砍下去，然后他喷点水在你脸上，是吧？好像那个血啊喷到了你的那个脸上，那个真是很令人厌恶的身体体验啊。还有那个武帝影院就更好笑啊，就开始就写了说有心脏病老人家别进去啊。后来我就说我也要考虑了，我这个老人家要不要进去？后来发现就只不过是主人公下降的时候，他的座位就会急剧的颠一下哈、啊、那样的，一根本不像下坠的那个身体动作哈、啊，就是。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在技术蹩脚的层面上，但是我来说呢，一个理性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反面乌托邦美丽新世界当中描述过的无感戏啊。
嗯，
他把电影艺术从心灵对话的层面坠落到感官刺激的层面了，这是大倒退啊，这不是大进步啊那样的。我一方面我是觉得就是这种技术手段它即使再完善，它也不是一个细腻的艺术手段，或者说语言它也不可能成为一种语言。
嗯
啊，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呢，我就说恐怕科幻小说所写的那种神经冲浪式的游戏不远了。
嗯，
我就不是身临其境了，我就是在我的所有的感知系统当中我真身介入啊。
嗯，
你在相对于那样的一种体验的强度，你什么模拟能够达到呢？
嗯
啊，这是又一个层面。但是真正的忧虑是表现在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大数据电影的这个概念的提出哈，和那个又是好莱坞率先的哈，就是在影院当中朝向观众的摄像头捕捉观众对视听反应的那个身体反应，没有系统的表述，但是我自己看非常清晰的逻辑就是这些大数据将形成未来电影制作的参数。
嗯，
就是什么样的影像什么样的视听会对观众造成什么样的身体反应。那么如果这样的模式可以成功的话，那以后的那个电影就是以制造我们的心理，不是我们的生理反应为目的的、
嗯、
就是我们可能痛哭流涕，但不是因为被剧情所感染，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身体操控啊。
嗯，
那就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如何讨论我们的电影体验的问题了。我不是在危言耸听啊，因为这样的东西和另外一个与电影艺术相关的与整个文化工业相关的东西在其中已经是一个直接的操作实验，那么就是声音技术。
嗯，
我们在这儿做音频是这一部分。
嗯
啊，就是声音作为一种未被充分开发的处女地，是一个资本青睐的一个新的空间。
对，
所以所有的与声音相关的文化产品开始丰富起来。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的视觉经验是断续的，我们闭上眼睛我们的视觉经验终止，我们的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视觉经验是空白的，我们被蒙上眼睛我们的视觉经验停止，但是声音空间是我们个人生命当中自始至终连续的一个过程、
嗯、
不论你听到没听到，不论你意识没意识啊，就是因为真正的静谧空间极短的时间你就疯了、啊，所有的那个沉默的时间静默的空间都是由声音构成的，所以声音的连续性，声音的无所不在和声音的 无意识使得声音操控技术是最可能的最有效的和最无法被抵抗或者说也难于被抵抗的这样的一种东西。而我们现在就是大量的这种资本投入到对声音所引发的生理快感的研究，而且开始植入某些手机软件和游戏软件当中。当然我的基本立场上我是一直在提醒大家我们要警惕技术提供便利的同时我们付出的代价。
嗯。
但是另一边我是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当这场新技术革命开始对人类的身体和生命做改变的时候，恐怕我们特别要警惕的就是这个主体性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确认可以被保有。嗯。因为你可能就在一片愉悦的鸟鸣当中产生了一种心理机制，然更可能的是你根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嗯，
但是你已经有一种身心的愉悦。所以我就说以前我们会讨论欲望啊，以前我们会讨论利比多啊，我们以前会讨论荷尔蒙，而现在我们只讨论快感，我们只讨论快感经验啊。这样的一个变化本身，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被动的或者不自觉的对这样的一个被资本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转变 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即使斯皮尔伯格说电影一词，我还是很难接受，但如果有一天电影变成了操纵术和服务业的话，那他宁可死掉比较好。
那个就是死了，那个就是一种死亡的形态，那个那就是尸体。
是，我们只有一点点时间讨论一下，我们这刚刚回应一下开头2019年的金棕榈寄生虫，这个确实是绕不开的一个大现象啊。就一个是这是韩国电影第一次，如果配合着2018年的燃烧来说的话，是真的是东亚电影之光吧。就是而且同时它获得了非常高的票房，在刚刚揭晓的一系列的这个北美前哨奖上，它真的是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吧，拿了好这个几乎包揽所有的最佳外语片，这个不说，他其实入围了非常主流和强势的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包括演技奖，他拿了好多群像奖，这个也是让我非常吃惊的。等于说他其实打入了一个好莱坞硬核的一个像以前我们都认为相对保守的一些领域。我也想问一下戴老师，就比如说您怎么看寄生虫受到如此广泛的一个无论是评论口碑还是大众票房的一个拥抱。
我自己觉得一个作品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哈，在今天的电影生态当中如此的叫好叫座哈，就是个案啊，就是奇迹啊，我们大概就是不用或者说很难从中引申出一些一般的概念。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就是寄生虫的这种全球性的成功是跟整个的韩国电影的整体格局，韩国电影自己所走过的这个历史过程有正相关，说的特别通俗，就是这是人因韩国电影求人得人的过程，这个不是我们从外在的观察或者说外在的可以仿效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韩国电影的发展过程本身改变了一个战后所形成的那个模式，那个战后所形成的模式就是好莱坞商业电影、欧洲艺术电影，然后非西方国家只能通过电影新浪潮来完成这种加入国际电影视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韩国电影我觉得它一个非常历史形成的一个特殊性是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本土电影工业高度的自觉的反美意识，和他的那个就是集体社会运动式的抗争，然后迫使那个国家政策保护本土电影市场，保护本土电影工业，他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起点。因为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进步性的那个政治运动同时是亲美的，把美国视为民主自由的象征的，而韩国因为这个美军占领哈，美军军事基地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定的历史事实，使得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社会运动脉络，所以这给它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文化生态。其次呢，就是说韩国电影当然其实80年代开始韩国也开始有很多很像第五代电影式的韩国民族艺术电影，带有什么民族反思性的，带有这个元素符号性的这样的电影也开始游走在国际电影节，只是它完全不是以那种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登台被命名为新浪潮而出道的，而与此同时它就有那个全面的那个本土电影工业的那个自我营造，因为你是完全立足本土的，所以它就一直有一个对于那个社会问题的那种高度关注，一直对于社会公众的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影院的那种对话关系的那种高度自觉的诉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韩流的发生，而韩流的发生与韩国电影互动，但其实他们并不是同一脉络，
是
那是全球化的另外一个脉络。然后这样的一种那个韩流的发生使得韩国的整体的韩国文化和包含韩国电影开始有了一种不同的语境基础和心理基础，也是资本基础，所以接下来韩国电影人，我当时就觉得就是我 我也肃然起敬。我肃然起敬的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定位之高，野心之大，就当时就震动我。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模仿好莱坞，而是有取而代之之意。他们就开始拍类型电影啊，就是所有好莱坞特权专利的类型电影他们都敢试。
嗯，
他们都敢试，而且他们的这种试验本身不是在好莱坞的叙事的那个内部逻辑的规定性之下展开的。
嗯，
所以它自然的形成了一种差异性的文化逻辑。那么奉俊昊一开始他就是一个类型电影导演，而且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并不是高端类型导演，对吧？他类似于恐怖片，类似于怪兽片，而且多少有点血浆片的意味的那样的一个意义上开始他的创作的。或者说从一开始他的那个定位是在电影工业、电影市场和电影表达之上，而不是作为类型片的艺术电影，也不是以好莱坞为对标的艺术电影。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说特别值得讨论。
嗯，
而刚才你举这个两个例子其实是完全两个路径，那么就是燃烧。
嗯，
我个人认为到迄今为止我心中两个最伟大的艺术亚洲导演就是侯孝贤和李沧东。啊，我觉得他们是就是伟大的亚洲艺术电影导演。
是。
然后他们因为他们都表现了今天世界电影艺术所匮乏的原创性。
嗯。
他们是直接把自己关注的社会问题变成电影。
嗯。
而不是在某一个电影序列当中，某一种电影规范当中变成电影。李沧东又是同时又代表另外一种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说他的所有的电影都像我们心目当中的理想的文学。
对。
对吧？那么细腻，那么从容，那么准确，
对，
优雅啊，娓娓道来。而那个问题在韩国本土都是那么尖锐。
是的。
啊，那么准确，他实际上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个人的个性的，这个个人和个性是在一个社会良知、社会责任的那个前提之下，
嗯，
所坚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来完成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并不代表着韩国艺术电影，
嗯，
而只是向我们展示这种可能性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是存在的，仍然是可以成立的。因为通常我们会宣布说这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嗯，
而这个奉俊昊我觉得完全是另外一个道路，
嗯，
另外一个例证，
嗯，
啊，就是说一种电影艺术的成就并不是一条路，
对，嗯，
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达成，而一种那个叫好叫座的这样的一种最大梦想哈，电影人最奢侈的梦想也不是你的主观意愿就能够达成的。所以我觉得寄生虫的这种全球性的成功真的让我很快乐啊，真的让我很快乐那样的。我觉得一方面快乐的就是和刚才我们说第六的话题是相关的，你说明那个欧洲艺术电影节的双标真的消失了。
嗯，
他们选择一部非西方电影的时候不是因为相对于自己的主体文化的差异性而选择它，而是因为影片自身的成就或者自身的表达。
嗯，
而另外一边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一种批判审视性的立场并不一定和市场相冲突，
嗯，
关键是你如何去表达它。
嗯，
换句话说，如果说一种批判性的东西就一定被市场排斥，本身已经说明你批判的无效性。但是让我非常震惊的是寄生虫入围了那么多项奥斯卡大奖候选名单，这让我非常非常惊讶。这个本身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信号，因为奥斯卡是美国国别电影奖。
对对，
什么时候他要给一部韩语电影
啊
以这个入围资格、候选资格？这本身一边表明好莱坞的危机程度，一边表明好莱坞的应激能力的弹性度啊，弹性度。这部电影的成功提示我们很多世界性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
嗯，
关于寄生虫的问题啊，关于贫富分化的问题，
关于阶级的问题
啊，关于我觉得是这个贫富分化，我就说它已经不是以阶级冲突的方式存在，
嗯、
而是构成了这种绝对的隔绝啊，
嗯，
绝对的隔绝那样的。就不，我们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
当然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那个度啊、
嗯、
啊，那个度，他的这种成功引发我们的反思的是，我自己关注到就是大概在国内网站上关于寄生虫的仇富，
嗯，
寄生虫与仇富心理的这种讨论，如果对应着寄生虫和对应着我说的这样的一种。不再是人仰望金钱，而是金钱俯瞰人类的这样的一种中国电影的变化的话，我倒觉得我们真的该学一学和真的该再想一想啊。
我记得以前上戴老师课的时候，您经常引用钟殿斐先生的一句话，说其实奥斯卡是他们的家宴，人家让你过来参加一个最佳外语片是待客的礼数。嗯，现在像寄生虫今年入围这么多核心奖项，我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确实您提醒的也对，它也许反映了真的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和问题，也许是我们每个国家都是否以艺术形式也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就是说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嗯
啊，只是大家就没有语言去言说，
嗯，
因为每一种言说都可能变成一种赤裸而无效的政治立场的表达。
是的，
所以我觉得寄生虫的那个可贵就是在于它再次使它变为可以言说的，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再一次去直面它，
嗯，
和去分享和思考它。
它其实还是一个相对于抽空的一个架构，然后其实在其中你没有特别明确的政治立场，而只是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社会结构。也许这是他被广泛接受的一个原因。
对，他就是再一次，他不是要表达一种立场，而是把这个结构展现出来。
嗯，
如何去理解这个结构，和如何去认知这个结构，
嗯、
就是选择就在观众这儿了。
嗯，那您视野范围内一集，我们其实讨论的也非常的东亚中心和美国中心啊。那如果就是把视野放更广一点，您的观察中，比如说欧洲电影或者是第三世界国家电影，有哪些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非常不好意思，就是今年我就没有追踪电影
哦、oh.
嗯、我就说开玩笑，是说那个前几年那个一年之内当了很多个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以后，我就发现那个好创伤啊，就是因为我在影院当中看了，然后又在这个观片场所看，就是又被迫要重看。然后呢，我就说以后我不要那么积极的去跟踪电影哈、啊，等到当评委的时候再说。然后，但是当我没有真正的跟踪电影的时候，我也没有应邀作为评委，
嗯、
啊，所以今年我一方面就是说我看到的电影比较有限，然后另一边呢，我觉得我所看到的电影当中也确实没有那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嗯，
或眼睛为之一亮的这样的电影，因为就是这近年来的欧洲电影。我觉得大概就会是两种类型，我还会，就是若有所感哈、啊。一种类型就是它的那个就主题的尖锐性和鲜明性，而这个非常尖锐和鲜明主题的电影，经常就是我是布莱克式的，
嗯，
就是其实更多的在场的是一个饱含悲悯的那个社会性的目光，
嗯
啊。而不是电影自身，
嗯，
然后但是相反的另外一种例子就是它会有一种越来越精妙的对于电影形式的那个探索，
嗯
啊，比如说它会，其实这个是要去查资料的，比如说它是不是数码媒介才能够达成的哈，就是说那个摄影机和银幕的整个那种节奏是会和剧中人的比如说呼吸的节奏，
嗯，
或者他一种情感状态的节奏相同步，就是那个准确精妙到这种程度。第一种电影我就觉得非常遗憾啊，就是说因为在表达上没有新意。而第二种我会觉得 so what 就是做得这么好又怎样呢，啊，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整体上对于数量有限的那个有口碑的欧洲
嗯，
电影的那种感觉哈，然后非西方国家电影真的看就是看到让你感到兴奋的不多，
嗯 我觉得就当我们尤其是当我回顾这些19年的电影的时候，会发现确实是就是强势的文化确实会输出非常强势的这个电影哈、啊。但是其实电影的种类特别多，我前一段时间在北京看了一个东南亚电影的短片的影展，我都非常有感触，就会发现当你一部看下来觉得没什么，但你如果几十部看下来的话，会发现东南亚的电影中有一种巨大的预言性和不可言说感，就他会经常借用预言的壳子来讲述现实故事、嗯、而你总觉得跟这个预言是隔着一层什么的，当导演上来讲说啊，其实我讲的是印尼土话，我讲的是什么什么，我讲的是印尼的女性或什么，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对，还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外来的观众去看的话，你能强烈感受到那种不可言说性，那种巨大的伤痛在。我觉得这就尤其是当数量多的电影集中在一起，它一定是体现了某种文化特性，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如果大家看电影的目光也可以不仅只局限在中国的叙事、美国的叙事、东亚叙事、嗯、其实是可以就是把目光放得远一点，能够看到电影作为媒介啊，它传达的东西、传达的文化的多样性其实是非常可贵的。
是我就是今年19年我没有资格这么说哈、嗯、我就是此前我一直大概保持着一年300部以上的这种观片量哈，每一年的同样的体会是说电影在萎缩，有人说电影在死亡，但是呢到现在为止电影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动向世界的所有地方，
嗯，
动向世界的所有阶层的窗口，
嗯，
就是透过这个窗口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新媒体完全被屏蔽和抛弃了的面向，
嗯
啊，而且你其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社会思考，
嗯，
和社会表达。每一年看下来，你总会同时会有那种就是审美震惊的时刻，然后有那个社会震惊的时刻，和有那个我觉得就真的是就潸然泪下的那个时刻，
嗯
啊，那个潸然泪下不一定说是被善意感动或者对悲惨震动。有的时候也是就是那种强烈的共情，心有戚戚焉哈那样的，而且很多时候就是那种你心里那种极度的那个压抑的那个声音被发出的那种时刻啊，我觉得真的是到今天为止完全不是因为我是做电影的，而是我真的强烈的感觉到它是仍然是最丰富的，
嗯，
最丰富的一扇窗啊，是透过它你真的能看到真实的世界。
嗯
嗯，
是，谢谢谢谢戴老师。
感谢收听本期 GQ Talk。这是一档由 GQ 报道团队制作的播客节目， GQ 报道致力于通过全面、真实、深入、准确的非虚构故事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请在微信搜索栏输入 GQ 报道，点击订阅 GQ 报道微信公众号，阅读每日更新的精彩故事。 GQ Talk，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